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有信心实施加沙停火。
美国调查中国电信公司百财邦有国安疑虑。
财长提名人贝森特说，中国经济已经衰退。
极地漩涡来袭，美国全境面临致命低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约军委主席鲍尔周四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严厉警告中共，指其不应该一方面宣称遵守联合国宪章，却又同时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指出朝鲜派兵协助俄军是国际局势的重大转折。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16号结束，鲍尔说会议讨论了盟国2030年前的战备能力。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寻求和平的迹象，反而与中共、伊朗和朝鲜合作，进一步威胁全球安全。他特别提到中共在不透明情况下提升核武能力并支援俄军是北约的深切关切。鲍尔批评朝鲜派兵援助俄罗斯是战略错误，认为这不仅无助于俄军，还可能导致朝鲜士兵大量伤亡。他警告说，中共不能基于北约国家贸易合作又支援北约的敌人。
洛杉矶野火肆虐，截止到17号已经进入延烧第11天。虽然当地面临强烈干燥的沙漠风和低湿度的不利气候条件，消防人员仍然成功控制了两场大规模野火。遭到这两场火灾焚毁的土地面积几乎是纽约曼哈顿的三倍。当地官员周四说，多数撤离的居民至少得再等一个星期才能回家，因为救灾单位正忙着在焚毁的街区中清理有毒的废弃物，并暂时切断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以免发生危险。加州州长纽森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解决当前的住房需求和野火受害者的康复问题。加州总检察长表示，办公室正在调查那些试图利用弱势灾难受害者的行为哄抬物价的情形。消防官员指出，仍然有大量没有燃烧的低湿度干燥燃料。预计圣安娜峰将在下周一稍晚和下周二恢复。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四宣布，任命州检察长穆迪接替卢比奥的联邦参议员职位。卢比奥将因为被提名为后任总统川普的国务卿而辞职。德桑蒂斯说，穆迪在削减联邦开支和遏制非法移民方面具备强烈承诺，符合共和党核心议题，如反对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穆迪将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任职，直到明年的特别选举。穆迪坦言，接到任命通知仅仅几个小时便准备好迎接挑战，并承诺为国家和川普总统奋斗。
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国电信硬件公司百财邦，因为它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风险。路透社报道，百财邦是由华为前员工创立的，2014年成立，并于隔年进入美国市场，为全美大约700个商业移动网络提供设备。消息指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百财邦发出传票，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也参与调查。FBI 自2019年开始就关注百财邦的设备以及它跟中共的联系。专家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因为制裁遭受重挫，而此次调查显示美国仍然担忧北京利用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前美国司法官员卡林说，相关风险跟华为问题类似，应当列为首要关注。百财邦董事长孙立新说，将全力配合调查，并否认旗下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美国 FBI 商务部和 FCC 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周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国家侦察局副局长梅因克为空军部长。梅因克拥有近40年国防和太空领域经验，曾管理美国重要卫星情报和军方太空技术。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说，梅因克具备出色的领导力，将与国防部长提名人皮特·海格塞斯协力实现以实力求和平。 作为退役空军军官，梅因克曾经驾驶加油机并参与导弹防御测试，对国家安全有深刻见解。五角大楼此前警告，中共太空野心对美国构成挑战。梅因克认为，美国的太空技术领先地位正在受到威胁，他呼吁加强应对，保持优势。川普强调，这一任命将确保美国空军维持全球最强战力。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周末极地漩涡将为美国大部分地区带来致命的低温。从周五起，北极冷空气将首先袭击美国北部，体感温度可能降到零下40度，低温可能将持续到下个星期。这次冷空气将席卷美国中部、落基山脉以及东部地区，并带来大雪和阵雪。伊利湖附近的降雪将蔓延到纽约西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宾州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雪。同时，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可能迎来雷阵雨，西海岸的情况有所缓解，风向转变，有助于控制洛杉矶的野火。华盛顿特区则在严寒中迎接周一的川普总统就职典礼，预计气温将低于零度。这次寒流被视为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北极冷空气之一。专家提醒民众做好防寒措施，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有信心实施加沙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旗下 SpaceX 公司的星舰火箭在德州进行第七次试飞时发生意外，太空船部分在发射大约八分钟后失去联系并解体。这次试飞原计划测试火箭接近轨道速度的能力，并首次尝试在太空中模拟部署十颗卫星，最终预定在发射一个小时后在印度洋进行受控降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事故发生时曾经短暂调整碎片坠落区域附近的航班路线，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初步评估指出，事故可能是由于液态氧燃料内部泄漏导致压力升高，最终造成火箭快速飞计划解体。尽管宇宙飞船部分失利，但是火箭下半部的超级重型推进器在发射大约七分钟后成功使用巨大机械手臂返回发射台，完成回收任务。面对这次失败，马斯克说，已有改良版太空船和推进器待命，预计下次发射不会延后到下个月之后。
周四凌晨，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的巨型火箭辛格伦号从佛罗里达州成功发射升空，首次执行太空任务，这是该公司迈出的第一步，旨在与 SpaceX 公司竞争卫星发射业务。辛格伦号火箭高30层，第一级可以重复使用，于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点左右从蓝色起源位于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基地的发射台发射升空，这是其本周第二次发射尝试。在多云的天空下，七台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传到几英里以外。当蓝色起源公司副总裁康奈尔宣布火箭的第二级成功进入太空轨道时，该公司位于华盛顿州肯特市的总部和位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工厂的几百名员工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座期待已久的里程碑。
周四，苹果公司已经暂时禁用苹果人工智能的新闻应用摘要功能，这表明这家公司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面临挑战。暂停 AI 摘要的决定是在 BBC 强调苹果的 AI 系统扭曲了他们的新闻通知以显示不准确的事实几个星期之后做出的。暂停只会影响使用苹果测试版软件的用户，而不会影响使用主要操作系统的用户。本次苹果人工智能的一项核心功能的暂停凸显了苹果在推出人工智能技术时面临的挑战。这项技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很多用户的密切关注。发言人指出，苹果正在努力改进这款软件，并将在未来的软件更新中推出。苹果没有透露何时向 iPhone 操作系统主版本用户推出 iOS 18.3 软件。 但根据苹果之前的软件发布模式，这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强调，美国的支持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至关重要。在波兰华沙的记者会上，他重申乌克兰对安全保障的诉求。此外，英国首相斯塔莫周四访问基辅，跟乌克兰签署了一项为期百年的合作协议。请听报道。
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15号在波兰与总理图斯克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期望美国继续扮演全球稳定的重要角色，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泽连斯基形容，美国是乌克兰生存之战中最大的捐助方，并透露他的团队正在敲定与川普举行会谈的细节。他强调，未来的和平谈判应当以公正的和平为基础，并提出乌克兰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的再次侵略。然而，川普此前对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的态度表现出疑虑。他的助理则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在执政的头100天内寻求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时间表。同时，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马可·卢比奥在确认听证会上强调，即使冲突结束，乌克兰也必须保持自卫能力。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军队的规模达到88万人，承担着对抗约60万俄军的重任，其中 30% 的军事装备来自本国生产。他呼吁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军工产业进行投资，并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与此同时，英国首相斯塔莫于1月16号到访基辅，并和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为期百年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涵盖国防、能源、绿色钢铁等多个领域。英国承诺每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3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此外，协议还包括加强乌克兰军用无人机和火炮的生产，并在北约框架下推动双方进一步合作。斯塔莫表示说，英国将寻求切实方法协助乌克兰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他还承诺，英国将在文化、教育及科技领域与乌克兰加强合作，并推出包括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项目的交流项目。泽连斯基重申，未来的安全保障应包括持续的武器运输和额外制裁，并希望西方盟友加速推动乌克兰融入欧盟及北约。他说，这不仅有助于乌克兰，也能增强整个欧洲的安全。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五说，释放人质协议已经达成，以色列安全内阁预定于今天开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尽管协商人员还需要赶在最后一刻做最后收尾，加沙走廊仍然应该按照计划在周日开始停火。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告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将一如我们所预计的于周日开始实施，我对此充满信心。由卡塔尔和美国周三宣布加沙停火协议预计于周日生效。协议的第一阶段为期6周，内容包括释放被扣押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33名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数百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在这一阶段内，双方将谈判战争的最终结束。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指责哈马斯想在周日停火协议生效前反悔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导致最后一刻出现危机。以色列对协议的批准要等到该国安全内阁和政府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以色列内阁推迟了原定于周四举行的讨论协议并进行表决的会议，等待哈马斯接受协议的全部内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则反驳了以色列的指控， 哈马斯同时警告，以色列对加沙的任何侵略或轰炸都会威胁到人质的安全。据法新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周四晚表示，以色列政府将在周五举行会议，对停火协议进行投票。参与加沙停火调停工作的埃及与卡塔尔及美国都呼吁毫不拖延地落实停火协议。以色列在政府投票表决协议前夕继续向加沙发动空袭。加沙民防部门报告称，以色列的轰炸显著加剧，并持续了一整天。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他们袭击了大约50个目标。哈马斯卫生部统计，以色列的空袭造成81人死亡。另据报道，在以哈战争停火协议达成之际，欧盟宣布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最新一笔1.2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四表示，这一轮新增的人道援助并没有涵盖加沙地带战后重建的内容。战后重建援助的启动将取决于地区和平前景的进一步明朗化，并需要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具体规划和实施。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四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经济即使不是处于萧条，也已经陷入衰退。他强调，未来将以关税和制裁作为应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重要工具，同时确保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请听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于1月16号出席参院财政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在会上，他直指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即使尚未进入萧条，也已陷入衰退。贝森特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不平衡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廉价商品的出口，同时优先发展军事。他批评北京当局尚未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对农产品采购的承诺，并表示若他被正式任命，将敦促北京履行协议，甚至考虑追加补偿条款。他进一步表示，美国在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时，关税将发挥三大作用，作为纠正贸易扭曲的工具，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以及作为谈判策略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过去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没有导致美国出现显著通胀，市场竞争机制反而迫使中国企业降价以保住市场份额。此外，贝森特强调，美国应建立严格的对华投资审查机制，确保供应链安全，防止战略竞争对手的威胁。他表示，财政部的角色不仅是经济管理，还涉及国家安全。他主张通过明智的政策保持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并优先推动生产性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美联储的独立性，贝森特在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保持独立，但川普政府也将对货币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他强调，美国总统的参与应以尊重机构的独立性为前提。贝森特还提到，川普的减税政策应延长至2025年年底，以避免税率上升对中产阶级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经济可能面临灾难性后果。当谈及国际能源竞争时，贝森特批评中国新建煤电厂的计划。他强调，美国应在能源领域加强竞争力，确保其在清洁能源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最后，贝森特提到，他的人生经历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他相信，川普总统能够开启新的经济黄金时代，为美国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颁布行政令，加强美国网络防御和追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在国防部告别演说中说， 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拜登颁布行政令，加强美国网络防御和追责。
拜登宣布最后一轮学贷减免，豁免4000多人。
美国纪念国家宗教自由日，报告说中共压制人权。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周四在华盛顿附近的迈尔亨德森联合军事基地举办向拜登告别致敬的典礼。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在演说时感谢美军协助乌克兰训练士兵，并说美国强化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与盟友结盟，建立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和美日非的伙伴关系，成功制衡中共。拜登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初步同意停火，协商永久停战，主要是美国成功削弱哈马斯的战力，并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的攻击。他说，如果我们不领导世界，还有谁能领导世界？
中共文化旅游部1月17号宣布，将在近期恢复福建和上海居民去台湾的团体旅游。中共国台办今天表示积极支持，希望台湾方面也尽快解除到中国大陆的团体游禁令，并取消对中港澳的旅游警示。台湾陆委会发表回应声明说，欢迎大陆游客来台湾旅游，具体实施还有待对岸公布具体做法，尽快按照小两会就旅游安全、品质、稳定性进行沟通。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元旦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说，乐见与中国交流，但质疑真正阻挠两岸交流的是中国，不是台湾，并说是中共限制人民到台湾旅游，对于团体游和自由行都不开放。去年6月，台湾陆委会把中港澳旅游警示灯号提高为橙色，以应对中共当局明文宣布将惩治台独。
彭博周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电脑受到黑客攻击，非机密档案遭到存取，这是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对美国财政部广泛攻击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称，这次被黑客攻击是重大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耶伦的两名副手，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和代理次长史密斯的电脑也遭到入侵。无独有偶，彭博周四还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中共黑客去年入侵美国电信业者AT&T 公司系统，可能窃取了 FBI 探员几个月的通话和短信内容，这促使 FBI 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秘密线人的身份。 AT&T 去年7月表示遭遇了大规模网攻事件，约有1亿900万个内含2022年以来通话和短信记录的账户资料在4月遭到非法下载。
拜登政府宣布了最后一轮学生债务减免，为几千名借款人免除了超过6亿美元的债务。美国教育部周四宣布，4550名每月依照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定期还款的借款人将可免除学生贷款，并按照教育部的贷款人辩护计划为4100名借款人豁免学贷。美国教育部周四还宣布，对于参加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的借款人，他们已经制作了还款计数器，借款人现在可以在 studentaid.gov 网站上登录自己的账户，查看还款次数。总计拜登总统任内通过33项行政措施，为大约530万名借款人减免了1888亿美元的学生债务。由于下周一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反对广泛减免学生贷款，这一行动很可能是借款人多年来最后一次获得大量学贷减免。
美国政府周四发布公告，纪念1月16号国家宗教自由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公告中强调，美国政府正在与各部门合作，确保所有宗教群体能够毫无恐惧地实践信仰。国务卿布林肯则在当天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声明中指出，美国通过与联合国合作国家的秘密协作，扩大外交努力以推进宗教信仰自由。这些行动促成了宗教良心犯在中国、尼加拉瓜、尼日利亚、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释放。同一天，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了2025年世界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2024年继续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压制人权。报告提到，警方逮捕、拘留和骚扰各种非法宗教团体。近期，法轮功和神韵也传出遭受一波由中共幕后策划的海外攻击。
按照一项定于1月19号生效的法律，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TikTok 在美国将被视为非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联邦众议员麦克沃尔兹周四对福克斯新闻说，在敲定出售 TikTok 的可能协议期间，川普总统有推迟执法的现成选项。另一方面，在欧洲，有5个国家的用户周四则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6款中国应用程序提起6起诉讼，指控这些应用非法把欧洲用户的数据传输到中国。案件涉及 TikTok 和小米、快时尚品牌希音、在线零售商 AliExpress 和 Team 以及社交软件微信。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 NOYP 的律师萨尔德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把欧洲人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显然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必须立即停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颁布行政令加强美国网络防御和追责，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清算银行警告，如果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承诺的贸易关税持续推高美元，全球将出现停滞性通胀。路透社报道，国际清算银行在川普就职的几天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正在步上软着陆的轨道，但是由于新的挑战迫在眉睫，不确定性正不断增加。报告说，经调查后发现，由于美国经济强劲成长，加上具有粘性的通胀，可能会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降息的幅度，强调不着陆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国际清算银行警告，全球贸易可能面临更多摩擦和分裂，华府和其他国家之间广泛的贸易战现在已经成为现实的风险情境。如果美国最终几乎不降息，甚至因此提高利率，同时间其他国家却不得不大幅降息，这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动和汇率大幅调整。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说，由于美国利率上升、美国经济走强以及政治不确定性较高，美元近期可能会继续升值。
中共统计局公布2024年经济成长率 5%， 达成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目标。法新社调查的经济学家警告，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仅为 4.4%， 2026年甚至可能低于 4%。 中国去年经济的少数亮点之一是贸易，出口 25.45 万亿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但一旦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后祭出关税措施，可能重创中国的出口动力。周五公布的12月经济数据显示，在中共政府一系列支持措施下，12月新房价格自2023年6月以来首次持平，不过全年房地产投资仍较前一年下降了 10.6%， 创下历来最大年度降幅。12月工业增加值较去年增长了 6.2%， 高于11月的增速 5.4%， 达到去年4月以来的最快增幅。作为消费指标的零售销售额12月也增长了 3.7%，较11月的 3.0% 加速，因为消费者已经开始准备过农历年。此外，12月全国失业率为 5.1%， 较11月的 5.0% 略为上升，主因是企业在农历年前对增聘员工保持谨慎，且担心可能与美国发生的贸易争端。
中国经济衰退，房地产巨头万科被指濒临破产。1月16号，山东官媒经济观察网从多个信息来源获悉，深圳相关工作组已经全面介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万科可能将面临接管改组。当天早些时候，经济观察网还引述几个消息来源的爆料指出，万科执行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久胜 已于15号被中共公安机关带走。这个消息让人联想到2023年中国媒体爆出亚洲最富有的人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被公安带走的情景。评级机构穆迪周五公布，把万科企业及其全资子公司万科地产香港的信贷评级进一步下调，并维持负面展望。万科企业的企业家族评级由 B1 下降到 B3。万科地产的中期票据计划担保无抵押评级由 B2 降到 CAA1。万科地产发行的担保无抵押债券评级由 B2 降到 CAA1。BAE 以下就是俗称的垃圾级别。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目的在于加强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并简化对试图破坏美国互联网和电信系统的外国对手或黑客组织的追责程序。本月早些时候，白宫还宣布了网络信任标志计划。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四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为政府技术承包商制定最低网络安全标准，并要求承包商提供遵守这些规则的证据。此外，命令还旨在使美国当局更容易对那些针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外国政府实施制裁。这一命令是在近期与中共、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相关的几起黑客事件之后提出的。除其他变化之外，该行政命令允许对使用勒索软件攻击医院和其他组织的外国黑客实施制裁。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改善网络安全，以防范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带来的威胁。网络专家表示，量子计算机可能被用来轻易突破许多系统的防护。如果外国对手建造出足够复杂的计算机来破解美国的密码，这将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拜登总统即将在几天之后卸任，新上台的川普政府可能会撤销这一政策，转而推行自己的提案。但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表示，该命令的双重目标，加强网络安全和惩罚网络攻击的责任人，应该能赢得两党的支持。这些政策建立在拜登政府之前采取的几项行动之上，旨在增强对网络入侵的防御，无论这些入侵是针对政府、关键基础设施、美国企业还是个人用户。本月早些时候，白宫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帮助消费者选择更能抵御黑客攻击的智能设备。根据这个网络信任标志计划，互联网连接设备的制造商可以贴上一个标签，以告知买家该产品符合联邦网络安全标准。川普尚未宣布他在国家网络安全领域的主要人选。他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在周三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必须改善其防御和进攻网络的能力，以跟上中共和其他对手的步伐。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华盛顿再次对苏丹冲突中的战争罪行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苏丹武装部队领袖及其相关机构。这场已经延续多年的内战造成严重人道危机，美方希望透过制裁措施对暴行负责的领导人施压，推动和平进程。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针对苏丹武装部队领袖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及其相关机构实施制裁，指控他在苏丹内战中的战争罪行，并阻碍和平进程。同时，美方还制裁了一名具有苏丹和乌克兰双重国籍的武器供应商艾哈迈德·阿布达加及其香港公司 Portex Trade Limited。 美国强调，此举意在向苏丹内战的主要参与者施压，以推动和平与人道救助。苏丹内战自2023年爆发以来，已导致几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内饥荒问题加剧。美国国务院形容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中重申，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都犯下了严重罪行，其中快速支援部队更被指控种族灭绝。布林肯说，苏丹武装部队阻碍了和平进程，多次拒绝参加停火谈判，他们和快速支援部队一起制造了这场悲剧性的人道危机。 这场冲突无法通过军事解决。此外，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媒体报道，苏丹武装部队曾在冲突中两次使用化学武器，尽管布林肯并没有正面回应这项指控。早在一周前，美国已经对快速支援部队领袖达加洛实施制裁，指控他领导的部队针对平民发动种族暴力，包括大规模强奸、掠夺和屠杀。达加洛过去曾经是臭名昭著的马枪队民兵的指挥官，这个组织在21世纪初的达尔富尔冲突中对特定种族采取焦土政策，造成至少20万人死亡。华盛顿强调，制裁是一种重要手段，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对战争罪负责的个人将被追究责任。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苏丹冲突的复杂性加上埃及和阿联酋等外部势力的参与，使得解决这场内战的前景充满挑战。美国的制裁措施对卡土穆政府及其支持者形成经济压力，但也使外交局势更加复杂。布林肯说，对苏丹冲突没能成功化解深感遗憾，但他希望下一届政府能够延续努力，为这场持续中的人道危机寻求解决方案。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